班，我觉得他好像白痴哦。这个亚马逊是头壳坏去了吧？
对，马上骄傲起来。锵锵，
百宝书开箱。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执行，我上周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活动，结束前通常都会请一个长辈来做结束的祝福祷告，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回家。
对，
那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仪式。不过呢，这个被请上来要做祝福祷告的长辈，他在祷告前先讲了一番训话。
是，
刚开头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他在训话。
是是，
到了某一刻，忽然间他就直接点名了，
话锋就一转。
他点名刚刚带领大家唱诗歌敬拜的，说年轻人，一定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用喉咙发声真的是非常不对，你的声音非常难听。
是，这个见仁见智了。我天哪，
一定没有人敢告诉你，但是学音乐的人都知道你这个唱歌就是不对的。没有人敢告诉你，今天我这个长辈我就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苦口婆心这样子。
这样的话我觉得讲一遍就够了，但是他在
重复了好几遍
训话里面，他重复了三遍以上四遍以上，
糟糕，
不停的重复说一定没有人敢告诉你，就让我这个长辈来告诉你。我真的是在底下边听边心里面翻白眼。我眼睛不大，没有办法真的翻白眼啦。
是是是是，
就算我翻白眼，全场这么多人他也看不到。
真的，
但我真的是在心里面忍不住照样造句说，老人家，一定没有人敢告诉你，你说话浮躁如刀刺人。今天我不敢啦。
对，当然没有。
我在照样造句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就让我来提醒你，你真的要改改。因为他不停的在讲说那个年轻的敬拜主力，你要改改。
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到一个年龄，当然他有他的见识，可能有某种程度，他真的也是为他的声带未来的发展着想。可我觉得有一些方式上，我还是蛮喜欢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你如果真的觉得有一些想法意见，我们蛮希望你先跟个人先理解，因为这样也有机会知道诶为什么是这样。说实在话的，今天在各种乐坛歌唱的方式早就不像过去单一的模式了。
我不是说带敬拜的人都不用讲究发声技巧，但我觉得照这个长辈的标准，我们全部的人都没有人可以带敬拜了。
是是是，
而且这根本就不是唱诗歌敬拜上帝的真正
的
精神啊。
是是是，其实我们会给人建议都很好，但是一定要留意一下场合方式，才有办法真的听到对方碰到的困难，或者是你真的是体谅了对方。
圣经上说的凭爱心说诚实话真的很有艺术。
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是没爱心在说他的诚实话。
就没有机会讲了。
但我不否认站在他的角度，他真的是满腔好意哦，他真的是很热切的要表达我是多么的为你好，所以我要给你这个劝告，没有人敢劝你，所以我要来提出这个很重要的劝告。站在他的角度，
他
真的是
用好心的概念，
完全是好意了。
是的，我觉得就但是就是因为好意就要用好的方法才会被接受到，不然有时候一些很好的东西可能到最后因为在场合上实际上的不对，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攻击，或者是一种甚至某种程度变成伤害。
这个被刁的年轻主领，他就是笑笑的，谢谢你的劝告。
哇，也是被磨了很久，我想。
我换个角度，我自己设想一下，如果是我被当众这样子刁的话，我大概也是笑笑的，谢谢吧，因为对我来说，跟他维持表面关系就行了。
哇，你们真的是修养不错，很好很好。
这叫修养吗？我觉得这叫做表面功夫。
没有没有，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不用一定要回应这些事情。听了就摆在心里就好了，知道将来怎么面对就好了。
你有被这样子当众刁过吗？
我觉得我们的年代更多一点，这些长辈会直接的说，哦，你这个不好或那个不好。不过这个场合如果是我们本来就等着他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心情上准备是好的。但如果在一些已经不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又继续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反感的感觉会大于我接受到的讯息。这个场合你一定要这样提吗？那其实我不是没有私下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定要在上面告诉大家你多懂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对我来讲其实我收到的他真正的那个好意 会减半，甚至减掉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对于想要这样子发言的人，
是，
你要知道你的发言其实并不会真的达到你以为的果效哦。
是，
因为听的人完全不觉得你有爱心，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话啦。
对，就是我的感受，我的想法。那越是这种感受想法，更应该在私下面对面的好好的谈，而不是放在一个对方没有办法跟你讨论的空间里面谈，这是最可惜的。因为感觉好像我被宣判，这种宣判的过程大家都不喜欢，都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想法或者理解你的意思的时候，这个建议等于就没有收到。
大家都知道有些劝告很主观，讲的人出于好意，但听的人不一定觉得那是好意，
是
接收一定会大打折扣。那在我们的文化底下，很多年轻人都有可能会面临这种被当众指教的机会。
引导。
你觉得作为听的人好了，要怎么样去分辨取舍跟接收那些满腔好意的劝告？
我觉得有些用词如果他让你觉得伤害的部分，先把它丢到旁边去，通常那是只是对你个人的否定感，把它丢到一边。但他论到了很重要的几个点，你可以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不是说你马上啊，我自己一定很不好，不是，好，我去看看是不是这方面我真的有问题。换句话说，你不要白挨骂了，不要浪费那个，因为其实他要怎么样去否定别人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真的抓到一个点是我值得去改善的，那我就赚到了。
全盘推翻或者全盘当耳边风，这都算是白挨骂吗？
对，你就是骂完了，你就认情绪不好，愤怒不舒服，把所有话都丢掉，根本不要听任何一句话。可是老经验的观察呢，可能真的有一两个点是真的很重要的，你可以厘清之后，你把那一两个点带着就好，剩下那些话就说好了，就是他修养不好，讲话喜欢这个样子，习惯不好， OK 把它丢开。但是这一两个他观察到的点，可能也不会有别人真的跟你讲，刚好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拿下。因为不可否认，这一些人他们往往抓到了某一个点他就猛攻，但是那个猛攻的过程当中，他为了加强火力，他可能描了很多很不好的描述，不舒服的感觉，但是那个点是真的存在，所以你把那个点留下就好，回去慢慢的整理观察，然后是不是有这个点，得意的是你自己。那至于他为了要把这个讲得多严重，那就是他的问题，你只管我，那我这个点可不可能更好改善自己。
可以去访问一下专业的音乐老师，请问你觉得我的发声技巧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是，
那如果真的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是，
如果那个长辈所发言的内容真的是，讲难听一点是 bullshit 好了，
啊，糟糕了，
那可能也可以学一个功课，就 是哦，原来我的歌喉在某些长辈的耳中听起来会是噪音，
对，
哦，好吧，我学到了这件事情，不中他的耳。
会有些盲点是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好，然后很棒啊，这样很好，所以就不会听到说那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只有从这些有意见的人上，你才会抓到更好的可能性。所以像我们外面去吃饭，有些厨师会走出来跟我说，今天的用餐觉得怎么样啊？
好高级的餐厅哦。
这有时候有些他就是会出来打个招呼嘛，然后当你回馈给他，他会用心听，他知道我们外行人，但是他会听你吃了感觉怎么样，他会放在心上。
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起来的功课，虽然被刁了不太舒服，但是下一次我可以学到，有机会的时候自己来访问一下大家，我刚刚的带领有没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不错的，哪些我可以改善的，
是，
可能吃饭的时候轻松的时候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像你说的那个主厨会走出来问客人，
对对对，
觉得今天的菜合口味吗？
是，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对，我觉得因为你慢慢对自己有一定的自信的时候，你有像我的自信不是一种空泛的，是很健康的，所以我也可以应该不同的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不要因为被劝告了就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对对。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有趣的被劝告的人，
是，
他很有趣的地方是他只有在自信心低落的时候才接受别人的劝告，但是当他自信心爆棚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听劝告了，
随着他当时的状态来决定。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下第13章还有历代志下第25章。以色列国王耶户统治北国28年之后驾崩了，他是一个武功高强、聪明果决的人，很可惜他不愿意好好信靠上帝。耶户到最后他只想要巩固他自己的王位，
是，
所以他虽然铲除了全北国的巴利信仰，但他选择维持耶罗波安创立的金牛犊信仰。 也因为这样，上帝预言他的王朝只能持续四代。
是
耶户驾崩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登基，约哈斯坚定的继续拜金牛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就一次一次放手，容许亚兰入侵攻打以色列国。但次数多了之后，这个约哈斯竟然想到要向耶和华祷告，他求耶和华帮助，耶和华就帮助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让他们脱离亚兰的掌控，以色列百姓终于又能安居乐业了。这里好神秘哦，
对，
只有一句话说，上帝赐给以色列一位拯
救
者，是说有个民族英雄被兴起吗？有个盖世将军被兴起吗？
这里没有特别的指出来到底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呢，还是像过去的以利亚、以利沙这种先知型的人物呢？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确定你是这个拯救来自上帝。这件事情对约哈斯来讲，提醒他的最重要是，当你求告了，上帝就回应了。但是他有没有记得这个回应的那个上帝是重点。如果他没有记得派出拯救者的上帝的话，那这件事情又回到原点。我需要的时候救我一下，管他是谁，为什么这个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可能换一个思考是，对约哈斯讲，我得救了就好了，一切过去了，至于这个人是谁不要紧，就让他过去吧。这个人也没有在接下来在他继续的执政的过程当中产生任何的影响力，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总之这位拯救者应该是一个真人了，
是一个真人。对对，
以色列国安全了，约哈斯却没有率领北国人民回归耶和华信仰，他的决定是我们全国继续拜金牛犊。
是
首都撒玛利亚也还保留着亚瑟拉女神的神像供人膜拜，这个局面代表约哈斯他自己其实不感谢上帝帮助吗？
等于说我在众神当中寻求，那终于上帝救了一次， OK 好了，下一次他其他的神明会不会也来救他，
只是觉得我碰到一个管用的。
对，甚至他可能某个程度他是大肆的去敬拜，碰到危险的就这个也求那个也拜，反正有办法能够得到拯救得到机会他就去做了。
这好像在玩刮刮乐，他拜神明的方式就是我所有的神明都来刮一刮，看哪一张有刮中了
最灵验的那个
刮中了没有人会感谢彩券公司，大家只会觉得我好幸运我这次刮中了，所以他对上帝的祷告求帮助好像当作刮中了一张彩券一样，
然后事情过了，财富拥有了，我安全拿到了，我就会慢慢又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上帝又放手让亚兰入侵以色列了，这一次亚兰大大的消灭以色列军队，约哈斯被打到只剩下50个骑兵、10辆马车、1万步兵，
对，连他的亲兵卫队都不够了。
我们不知道阵亡多少人，到底原本有多少人被派上战场，但约哈斯的惨败在圣经里被形容仿佛地上的尘沙被践踏，也就是北国的国家军防武力被彻底粉碎的意思。这个约哈斯统治以色列17年之后过世，换他的儿子约阿施登基为以色列王，这个名字好耳熟哦，因为南国那位
也叫约阿施，
南国那位7岁登基的国王也叫约阿施。这个时期南北两国的国王真的好多名字是串来串去
的。
圣经对约哈斯的事迹就记录到这里结束了，很短，
对，
但我觉得约哈斯他这个人对耶和华的信仰，玩彩券式的信仰，可能是很多人的翻版呢。表面上甚至是受过洗的基督徒，但是是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
这个上帝的存在与否对我来讲就是他有没有拯救我，他有没有照顾我，
有没有效，
对，有没有回应我要的东西，看的是这个而不是看上帝要给我什么，这两者是不同的。
为了趋吉避凶，为了飞黄腾达，我什么神明都可以拜，只要有用就是我的神。
对，我们现在大部分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在寻找信仰或者所谓宗教的时候，某种程度也是以灵验的为优先，
直到困境解脱之后又忘记了到底是哪一个神帮助我，因为平常拜太多了，
看来是哪一个就多回应，好像多还愿啊，我赶快奉献啊，或赶快做他的大的法事啊，表示我还愿了，跟你了清了这个债务一样。
看起来有信仰，但实际上根本就毫无信仰吧，或者说他相信的神明是他自己，
我生活好了这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其他都是来辅助我的工作。
而上帝愿意让他们求助，上帝也给了帮助，其实是为了唤醒人，你愿不愿意正视我是一位真正的上帝，能够主宰你生命的上帝，
是
你要不要专一的信我跟随我。
对，甚至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清醒下来，或经过这个过程 理清楚到底你生命真的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只是那个生活的样貌，还是要那个创造你生命的那位主，需要人最后去判断的。
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第十二任国王约阿
施
登基之后，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犹大王来讨战。
嗯，
南北两国已经很久没有兵戎相向了，直到北国的约阿施执政期间又发生了兵戎相向的事件。
对，
但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要先来聊那一位主动讨战的犹大王。
是，
为什么要主动讨战？他的名字叫做亚玛谢，
是约阿施的儿子，
南国那一个七岁登基的约阿施王的儿子。
是，
南国的约阿施王他晚年的时候是被底下人暗杀身亡的。
嗯，
亚玛谢登基之后把那些暗杀他父王的人处死。
嗯，
但他按照摩西律法不株连罪人的儿女。以这件事情来说，亚玛谢是个正直的人，没有出于报复赶尽杀绝。
嗯，
接下来这个亚玛谢为了恢复犹大国的军力，他在国内大征兵，编制了300,000人的犹大军队，此外还花了大量银子从北国招募了100,000雇佣兵，为了要去攻打以东。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派了一个先知来跟亚玛谢说，请不要带那100,000以色列军跟你一起上战场，因为耶和华不跟以色列不跟以法莲的子孙同在，你也许认为他们能够帮你打仗，
是，
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耶和华，你硬要带这批人去的话，耶和华会让敌人打败你。亚玛谢听进去了这话，
是，
但他立刻想到，诶，我已经砸钱了，他们是佣兵耶，
啊，钱都给人家了，
他就立刻问先知说，我已经付的钱怎么办？
哎，
先知说，耶和华会给你更多，
是，不要怕这个损失。
我们要来聊的是，为什么上帝同意亚玛谢你可以去打以东，重返你的荣耀，但军队里不能有以色列人？这个意思是说改雇别国的佣兵就好了吗？
没有，其实他告诉你不要再找佣兵，你这些人就够了，你要相信这件事情有上帝跟你同行，上帝为你来征战。亚玛谢即将开始往外扩展的时候，让他想清楚他要在做这些事情的上面真正依靠的对象是谁，必有上帝跟他同行的话，任何的战争他人数就算少也能够打胜仗。其实也在对比约阿施后来这跟亚兰抗争的那段时间，这么大的军队却败给亚兰的小小的军队，其实在反过来提醒他，有上帝在，军队不是或大或小，只要上帝在是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拿回来教授这个亚玛谢，记得这个信心的功课。
但刚刚先知说的是，上帝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不跟以法莲的子孙同在，感觉好像是在说上帝不喜欢北国人。
北国人这个时期他们都是不是专注在耶和华身上的信仰，那包括耶户他们整个带领下，那更是走偏的更严重。所以他们象征跟犹大的划分的关系，就是在谁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当然如果连以色列的同胞都不能用，那他当然更不敢往外面找其他族裔的佣兵。
并不是上帝不喜欢北国以色列人的缘故，只是要亚玛谢更加信靠上帝就好了。你要知道能够达胜不是靠着人多，不是因为有多100,000的佣兵，而是要完全靠耶和华。
没错，
亚玛谢听了先知的这番话，他立刻把那100,000从以色列雇来的佣兵解散，你们都回北国去吧，不用执行任务了，也不用退还我银子，
是，钱就带走吧。
这个多么好康的事情啊。
是
啊，没想到这100,000人并没有觉得开心，我们立刻休假回家了。他们非常气愤。
是，
你觉得他们在气什么？气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觉得被羞辱真的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佣兵不是只有靠他拿的那个邀请来的这笔钱就够了，他们其实还包括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在掠夺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获得其他的战利品。那另外羞辱的部分就会觉得说，好，你是瞧不起我们吗？你觉得我们不配跟你们的军队站在一起吗？在刚好这两族的恩怨情仇里面，确实会带来这一点脸面上的难看。
佣兵如果有上战场，他们还可以自己抢更多的战利品。
是，
再来就是他的战绩有点像可以成为日后的履历吧，我们佣兵多么的厉害，我们可以配得上别国拿更多的银子来请我们，因为我们在帮犹大王打仗的时候得到了多么漂亮的胜利。
没错，
有点像是那个可以让自己履历更漂亮的一件事情。
类似这样。
亚玛谢鼓起勇气，他只带300,000犹大军队就去攻打以东了。 没想到获得空前胜利、
嗯、
战场上杀死了一万以东人、
嗯、
另外又活捉了一万以东人、
嗯、
他处死这批俘虏的办法是把这一万人带上山顶推下去、
嗯、
这个办法我怎么觉得好累哦，要拖着一万人上山顶再推下去、
啊、
有点杀鸡儆猴的味道吗？要让大家都看到这一万人咚咚咚咚咚被推下去吗？
其实这也是他们在羞辱以东的一个方式，因为对以东来讲，以东当初他们就认为你们打我们是很难打，因为我们都住在高山上面，都在那些绝顶上，所以用这个以他们为他们的骄傲，所以说好啊，我打不了吗？所以让你们一个个从山上丢下去，过去你们引以为傲的现在就成为你的死地，你们过去引以为傲的对不起现在没得骄傲了。
以东原本是有主战场优势的，
是是，
亚马谢是带人来到以东打他们、嗯、现在处死以东也在他们的家乡。
是，
就在亚马谢还在以东的同时，他先前解散的那十万名以色列佣兵、
嗯、
因为气愤难平竟然趁着犹大王跟犹大军队都不在家他们出征了。
对、
嗯，这十万人在整个犹大国烧杀掳掠，从首都到偏乡杀死了3000个犹大人，夺走他们的财物、
嗯、
大摇大摆的回北国。
是，
这十万人真的是流氓诶，只能说幸好犹大王没有找他们上战场。如果他们真的去战场上帮犹大王好了，是不是很有可能会阵前倒戈啊？
可能随时就换变成对方的军队，但也可能会把这个战争打得名声更臭，就是他们可能会采取很多很不好的措施，甚至掠夺一些不该掠夺的东西，这个都是他们会带来的其他的后果。
只能说幸好亚马谢有听劝，
对，
把这十万人放回去，但是他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嗯、
没有去跟北国谈说你们国家的佣兵杀了我们的无辜老百姓
以这样子一个打仗下，他也知道要花的代价有多少，可能在这时候他认为不能够轻易的挑起战端，除非他准备好、
嗯、凶手就躲回北国去了。
嗯，
亚马谢他自己旗开得胜之后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嗯，
他明明杀败了以东人，却把以东的神像捡回来立为他自己的神明、嗯、认真的膜拜烧香。
是、嗯、
这个亚马谢是头壳坏去了吧
哎，讲道理，为什么明明是你打赢了，你却把对方的神明拿来拜？可能以东在过去的战争上面，在智慧上面都得到很多的被称赞，甚至他们有许多的谋士，以东人派了很多人在不同的国家当他们里面的参谋啊什么的，做外交的一些斡旋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人，有智慧人，所以他可能因为这样，那让我的国家更多的智慧人，更多这种财富的机会，我就把他的神明拿回来拜，这神明已经垂青于我，把拜这个神明的权利交在我的手上，所以才可以轻取以东，变成这个想法。
这是一个拉拢以东人来报效他的一个手段吗？
也可以是巩固以后以东的统治权的一个机会，表示他们的神明已经被我请回来，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就效忠于我，然后
我尊重你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也要尊重我、欸、来殖民你们哦。
对，所以就两个好处，一个是诶他可以帮助我们生产出更多的智慧人，第二个我拜你就帮我巩固着以东人的安全，以东人这边呢也就不用再跟我讨价还价，你的神都已经在我这边了，你们就一起来拜他吧。
耶和华又派先知来劝告亚马谢了。先知说，那些神明连救自己的百姓脱离你的手都不能，你怎么会拜他呢？
是、嗯、
先知的话还没讲完，亚马谢就直接打断他说，我们有请你当国策顾问吗？你闭嘴，不然我杀了你。
没错，马上骄傲起来。
怎么办？我觉得他好像白痴哦。
就是我们在外面看，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一场战争打赢的事情带来很大的自信爆棚，突然觉得我最厉害，要不是我的判断我们怎么可能赢呢？这个得胜的结果，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这件事情就很明确知道，他觉得靠了他打了一场胜仗，而且只靠我自己的人。
他明明前面是有乖乖听先知的劝，
是，
但是当他打了胜仗之后，他就完全忘记了是因为有先知的劝告他才打赢了这一场仗。
是，但是也做了另外就是当这些人被他遣散之后，他的后方闹大了一些事情，所以对他讲肯定也有人说，好啊，你叫我放，结果搞成这样子，我的国家就这么多人损失了，到底我还要靠你靠多少？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在这两个神明的摆荡，明显的看利益在得失之间，这个神明就在他面前抬高了或是降低了，所以他觉得好啊，你叫我做的事情做了，可是呢后方产生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在这边我赢了，应该是这边的神明同意我可以进来了。
亚马逊刚登基的时候，他要处死那一些谋杀他父王的叛变的军官，他选择按照摩西律法，这个时候的他是信靠上帝的，他没有被愤怒冲昏头。但现在当他大大打败以东人，他被自信心冲昏头，他被那个荣誉感冲昏头，
抓住了，
就忘记上帝了。
前面可能你说他完全信靠上帝啊，我觉得倒也不完全，但他知道有一大群人是信靠上帝的，所以他在做事上面来讲他要比较谨慎。所以对上帝这边的谨慎或是敬拜是取决于这百姓对他的看法，他在王权上面的巩固，他需要哪一个势力的协助，他会比较好，我就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他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到底我应该信靠谁，所以到这个战争的过程，他会觉得上帝帮了一半，另外一半应该是以东的神帮助他了，回来才会变成这样。甚至当这个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一副感觉是你在后面跟我讲什么东西，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看这些放掉的这些军人把我搞国家弄乱，还杀了3000多人，这个我怎么交代。所以反过来他就责备，对上帝有点发怒了。
每次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政见是非常策动基督徒选民的那一种，毕竟他们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比我们高得多，
他们基督教的文化在这个里面其实传得很深了。
每次看到那些政见，虽然我根本没有选票，我也会觉得好可怕哦，有人可以打着上帝的名号叫基督徒把票投给他。
是，其实在美国有些教会甚至很政治化。
我觉得亚马逊的手段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了要拉拢以东人，把以东的神明请回去，让大家觉得现在这是我的神明咯，我非常尊敬他，我每天都烧香膜拜他哦。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他又让信耶和华的犹大国民，不要说选民啊，这些犹大人觉得他仍然是信靠耶和华的，因为他虽然骂先知，但他没有处死先知。我觉得也是怕得罪国内的耶和华信徒。
对，他也明白这个部分是他很重要的根基。
他打断先知，你给我闭嘴，
请他离开。
而先知就真的打住，没有再讲了。
是，
但先知说，我知道上帝已定义要消灭你，因为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们到这里就会发现亚马逊不听劝诫这件事情，也很像是他即将大崩坏的一个前兆了。
是，
刺激亚马逊崩坏的因子是不是有迹可循啊？
我觉得一开始他在承接王位的过程就是一个小心寻找一条可以维护自己王位的那条路线。当这次以东取得胜利，他的王位等于是非常的巩固下来，就哇，这个王很厉害，能够带领我们国家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他的眼中就开始轻看，好，你不要吵我，我才是真正的王，你们不懂。然后用这个模式把先知推开，不要再听你讲的话。他认为他自己可以 hold 住这个国家，所以这一点他跟约阿斯是有像，就是我自己可以 hold 住国家，我可以靠我的力量去把这个国家治理到一个强盛的地步。过度的自信到骄傲，到甚至会觉得你们这些神明不过是我可以选择你们哪一个来让我来崇拜来帮助我的，但是我才是决定这个国家怎么走向的那个人。
上一回我们说圣经对亚马逊王的注脚是他不效法他的祖先大卫，他效法的是他的父亲约阿斯。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他像他的父王一样，真正的信仰是我信靠我自己，
是
我的手段能够达成任何事情，所以我不需要有信仰。我们下一回再来开箱亚马逊到底做了哪些疯狂的事情，真的就是彻底大崩坏了。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